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在网络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那今天很开心哈，很多弟兄姐妹受洗，好，那是神的恩典。可是我今天就特别想要讲到关于一个信息，就是关于感恩。好，感恩。其实这些日子，我觉得神常常让我想到这样的一个信息，这样的话。那我就想说，真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很幸福哈。那我们都很期待我们过一个幸福的人生。有时候人们觉得说，哦，我如果嫁得好，我就很幸福。啊，有人觉得说，我如果有我想要的物质，哦，我就会很幸福。我有车有房有我想要，我有我的事业，我就很幸福。可是我自己看见，确实好像也不是这样。就是有的人好像拥有了这一些，我们里面如果没有神，弟兄姐妹，我们仍然是不会快乐也不会幸福的哈。所以呢，感恩跟幸福，我觉得它是一对双胞胎。如果你真的很渴望你要幸福，弟兄姐妹，那我们真的要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感恩的人会幸福，幸福的人懂得感恩啊，这样哈。所以呢，你知道就是不幸的人哦，一个不幸的人，他常常就是会一直去爱他得不到的这些东西。可是一个幸福的人，他为他自己所拥有的，他很珍惜，他就很感谢神，这样子哈。所以我们要常常，神给我们很多，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不幸福，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没有这个，我们没有那个。而事实上是，当你开始来数算神在你生命中让神给你的，你会发现其实你是很幸福的，因为我们真的拥有好多。好，至少你知道从我们出生开始，其实我们并没有带什么东西来到这个世界，可是我们现在回想我们现在拥有的还蛮多的哈。那个都是神的恩典。要做一个感恩的人哈。那这个德国的文豪歌德他曾经这样说，他说一个最无用的人就是不知道感恩的人哈。他这样讲我觉得也是有道理。有的时候我也看文章哈，有些故事就讲到说，好，比方说都是真实的故事哈。有一个先生他就是在铁轨那边，他就救了，因为有孩子在那边玩耍，他就救了他们，可是他失去了他的双脚。这个事情闹得很大，就是这在韩国也都有上新闻，可是竟然找不到这些孩子在哪里，还有他们的父母，没有人来感谢，没有人来跟他说谢谢。好，那另外还有一个故事，好，一个事件也是这样，讲到说有人为了救溺水的孩子，从水中救出来，自己就失去生命，可是也没有人来感谢，好，也找不到这个孩子，也没有找那个父母，也都没有，都找不到，好像都没有人来表态这样子，好，所以有时候为什么我觉得说，其实现在有的人真的不太喜欢做好事哦，因为就是觉得说，反正我做好事也没有人感恩，好，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说，那就不想这样子哈。但是其实不管别人怎么对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至少我们自己要做一个感恩的人哈。那为什么你说那为什么要感恩呢？哈，那这个就是神的旨意哈。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到18节这边怎么说呢？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好，再读一次好不好？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好，所以呢，这里提到，我觉得神，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个经文。这里说这是神的旨意哦，神的命令啊，就是神的旨意啊，就是神告诉你就要这样做。好像神对我们的人生，神就是鼓励我们要常常喜乐，神要我们快乐。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有一个孩子，你一定希望他常常快乐，你希望他在家里很快乐，你希望他在学校他也很快乐，你希望他一个人快乐，他跟别人相处他也很快乐，他是一个快乐的孩子。同样的，神天父也希望说我们要常常快乐哈。可是问题是，我们这个人在我们所生活的现场，你会发现我们其实不太容易喜乐。好，有的时候我们当然也可以，有时候我们装个样子也可以快乐，可是问题是我们心里有事，我们心里有苦，好，别人不知道，所以你从别人的外貌，哦，这个人看起来好开心哦，他真的是不是这么开心，你不知道啊，可能他里面有很多伤心事，他也许只是不想让旁边的人替他担心而已。好，所以有的时候 我觉得要常常喜乐，我觉得是不容易。可是感谢神，所以耶稣说，这是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觉得我们就可以常常喜乐，因为神他会把这个能力给我们。当我们面对一些环境，我们真的一点都喜乐不起来，可是神就会把那个平安，喜乐不是说你一定要在那开怀大笑啊，那是一个恒常的一个表现，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没有失去那个喜乐。所以有时候我们外面有些环境让我们觉得痛不欲生，可是我们里面我们就知道主他在我们里面，我们有喜乐。神要把这样的礼物恩典赐给我们。好，这里提到说要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好，为什么把弄好？这里说要不住的祷告，那所以呢，神希望神的儿女过一个祷告的生活。主的话告诉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有时候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的劳苦，很多的重担，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觉得我们别人帮不了我们，即使有时候别人很想关心我们，可是我们知道讲了也没用。好，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没什么讲，因为觉得没用。那问题是你的劳苦重担，如果你没有把它交在神的手中，它就会累积，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到最后你会垮了，你承受不住。所以神给我们一个方法，就是借着祷告，当我们来祷告神的时候，当我们祷告就把这个重担从你的身上就挪到神的手中。所以当我们常常这样来学习，你就会发现生命就轻省很多。好，当然在这里主特别说要凡事谢恩，凡事谢恩说的就是你要在每一个事件上，每一件事你都要感恩。就姐妹，要在每一件事上感恩是不容易的。好，如果说我们在一些顺利的环境要感恩，当然是很好啊，对不对？我们考上好的大学，我们身体很好，家庭幸福，我们都可以感恩。可是如果说你今天有个意外发生在你身上，你身体不好了，或者说你就怀才不遇，好，都没有遇到一个好的老板，好，那薪水都一直不涨，然后很多这样的问题，你有的人就是不知道他要怎么感恩呢？弟兄姐妹，真的我觉得是不容易的，但是既然是神所说的，我觉得一定有神的道理在。所以呢，也许在我们来讲，我们要喜乐要祷告要凡事谢恩是不容易，可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倚靠神，我觉得就会不一样。好，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看那个蜘蛛啊，它会织网嘛，很多网，它为什么要织出一个网来，就是因为他想要让有昆虫啊，虫子就是被他网住，他就可以吃这个食物。那我们人也是这样，我们也是借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这些行为，好像我们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我们想要编织一个幸福的网，好让我们可以过一个幸福的生活。但是我在说有的时候是不容易，但是我们需要回到圣经来看，好，我应该怎么样倚靠神，我可以活出感恩和幸福的生活。弟兄姐妹，当你活出感恩和幸福的生活，我在说你会觉得生活其实没有那么的辛苦。好，虽然我在说有的时候有的人，当然也许不是每一个人，也许我们觉得一般来说可能有些人我们就是都普普了，好，我们过的人生我们觉得都还稳稳的，好，可是事实上真的有一些时候也会有一些时候突然来的风暴，有时候会让我们喘不过气，好，那有的时候是不太容易的。好，所以我们究竟要怎么样来倚靠神，好，我们就是养成这样的习惯，让我们真的生活可以幸福。我在说我相信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幸福，可是你可不可以幸福也取决于我们要不要付代价，我们要不要来学习。当我们愿意学习，我觉得就会不一样。好，所以要怎么样可以活出感恩跟幸福的生活，首先第一件事就是要学习不要埋怨跟不满。好，不要埋怨跟不满。有时候你知道我们人会埋怨跟不满，其实这个是魔鬼放在我们身上他所使用的一个战术。好，那事实就是当你埋怨你发怨言的时候，你里面有不满，你会发现生活就会脱序。好，你的家庭，如果说我们常常你不满意这个，好，有时候不满意孩子，不满意丈夫，不满意公婆，好，那或者有时候我们不满意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好，我们不满意这个事那个事，我们常常对很多事都不满意，弟兄姐妹，你会发现你不会快乐的。好，所以为什么神他其实一直鼓励我们不要埋怨，不要发怨言。圣经上提到说以色列百姓 就是因为他们常常发怨言，所以神让他们死在旷野。好，那你说那神好凶哦，其实不是啊，就是最主要是说，因为他们犯了好多好多好多的事情哈。那重点是我们先祖的这些不好的一些行为哈，我觉得我们要留意哈。神一直给我们机会哈，那就说如果你常常没有好像学习不要埋怨跟不满哦。那真的有的时候你自己就在破坏你的生活，可是如果你真的开始改变，我觉得会不一样。有一个姐妹她提到说，她真的她也没有觉得，她信主很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她真的也没有觉得自己的品格啊或者生命有什么不好，这样她也不会大声的口出恶言，也不会。可是后来神就光照她，神就让她看他，这个光照他，让他看见有的时候当他睡眠不足的时候，或者有时候就是很想睡可是需要起来的时候，他有时候里面就会不满，不见得会说，可是里面就会有情绪，有情绪。当你这样基本上就是一个不满的情绪在你的里面。或者有时候他觉得说要用洗手间的时候，可是那个洗手间被家人用得很脏，这样他就觉得不里面就不高兴，虽然没有骂人可是就是不高兴。那有的时候事情出错啦，或者接到账单啦，那遇到红灯，那这些或者工作的突然不是属于你的业务，突然都老板都叫你做这样子，那就有时候就会不满不高兴这样。可是当他说当神光照他说你要凡事谢恩，那个都是你虽然嘴巴没有讲，可是你的心里都一直为这个事搅的，你就是很不舒服。所以他就当神这样光照他，他才明白其实这个就是我的里面其实就是有不满，那所以他就向神悔改。好，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嘴巴没讲啊，我没有啊，可是我们心里就是不高兴嘛。当你不高兴，你要知道当你不高兴的这个动作其实就是埋怨跟不满。好，可是你要知道 你生活当中每一个事情如果不是神所允许的就什么都不会发生，可是既然神所允许，那让我们就学习可以降服在神的手中。我自己想到说我们看那人类最初犯罪的就是亚当跟夏娃嘛，他们犯罪的理由我觉得就是在他们里面有埋怨跟不满。有时候你说他们一开始在伊甸园生活也很好啊，那亚当就是工作嘛，那夏娃好像不知道做什么这样，反正就这样，他们在那边也没有特别提到。有时候没有什么事做也很容易出问题啊，真的有时候就太闲了这样。好，你知道那天魔鬼来找他，好，就找夏娃，好，找夏娃就跟他讲说，就诱惑他说，神真的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好，那这个魔鬼他的话，其实他是想引起我们里面，你知道魔鬼很坏，就是有时候他就是要挑起你里面对人的怀疑、不满跟愤恨呢。好，那夏娃就说，哦，神是有说，神是说园中的果子不可吃，唯有就所有的果子可以吃，只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弟兄姐妹，神只有说不可吃，神没有说不可摸啦。所以有时候你知道当我们心中真的，弟兄姐妹你了解，当我们心中有的时候有一些不满的时候，或者我们里面有一些隐藏的意见的时候，我们其实就会添加一些我们自己的说法，添加一些我们自己的说法。所以魔鬼听了以后他就继续说，你们不一定会死啊，神那么慈爱，你们不一定会死啊，神只是知道说你们吃的日子你们的眼睛就会明亮，你们就会跟神一样知道善恶。所以意思就是说，就是给夏娃一个感觉说，其实神不给你们吃就是怕你们太聪明，怕你们跟神一样聪明。弟兄姐妹，为什么我觉得人的话语这么重要，这么 你真的要小心。有时候不管是你自己的思想或者透过任何一个人说的一个话，当这个思想进到你的里面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如果不是正面的，它就可以给你开始带来一个产生一个错误的行为，好，错误的一个想法，让你开始怀疑，对呀，神真的爱我吗？其实神可能不是真的很爱我们，他创造了我们，可他又好像又打压我们，你看他就是怕我们跟他一样聪明知道善恶， 知道善恶有什么不好呢？哦，为什么不能吃呢？对呀，说实在，吃了也不一定会死啊。神那么爱我们，他也真的不一定会让我们死啊。哈，就像很多爸爸妈妈说，你再不听话，我就打死你。确实很少打死他的，也是没有的哈。所以为什么孩子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父母？因为他知道你不会打死我的，所以你讲了好多次，我再怎么都打死你，我打断你的腿，没有一次打断。啊，所以有时候他们就继续的挑衅，所以他就这样相信。你知道有时候这样的一个话语真的是会带领我们走到另外一个方向去。说实在的，其实神说不可吃，重点神真正要说的就是，其实就只是一个顺服的一个事情而已。你要不要顺服神嘛？你顺服神就不要吃啊。好，就你为什么讲这么多？有的人不顺服主，讲一大堆理由。哎呀，你知道我是这样，我是那样，我是这样。但是我觉得顺服神就是顺服，这棵树分别善恶树摆在这里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训练我们可以顺服，没有这么多理由。但是问题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被诱惑，我们自己不自觉。可是你为什么会被诱惑？弟兄姐妹，当你的心里本身就已经有一点点觉得，虽然圣经没有讲，可是如果你心里已经有一点点觉得，为什么那棵树不能吃？这棵树圣经上说看起来那个果子很好啊，为什么不能吃？那神你有没有自己吃？我们为什么不能吃？就这边有的时候，为什么有些话对你有这个人好像说这个话对你有影响？就是因为你心里本来就有这样的怀疑，他可能不喜欢我哦。所以当他走路没跟你打招呼的时候，也许他在想别的事情，也许他经过哦，我们看一下，果然跟我想的一模一样，你看他就是这样。好，这样。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这是很可怕的，但是你要知道像这样怀疑的种子其实就是魔鬼放在我们里面，他就是要诱发我们里面的不满，我们里面的埋怨。好，这样。所以真的我觉得就是要我们真的要小心，常常活在主的面前，不然有的时候就会很糟糕啊，很糟糕这样子啊。我就看到一个文章讲到美国乔治亚州，那个时候那很早期的时候，有一个黑人他就被控告说他侵犯一个白人妇女这样子。好，所以开庭的时候，因为陪审团全部都是白人这样，所以他们就一律的就怀疑他涉有重嫌，就要判他重刑。可是他有不在场的证明，但他们都不接受，他们觉得反正黑人嘛，因为我想还是有很严重的种族歧视，所以他们就觉得一定是你好性侵他这样子。好，就这样子。那可是这个黑人他真的是一个敬虔爱神的人，他就跟神说，神啊，你是我的见证人，我真的不是这个嫌犯，我也没有犯这个罪。好，他就求神给他伸冤这样子。好，过了16年，好，因为16年之后 DNA 的这个科学鉴定发明了嘛，好，所以就用 DNA 来检验，好，看这个犯人是谁。后来一检查就发现他不是这个罪犯，好，所以他们就要把他给当庭就给他释放出去。好，那就有记者来问说，你会不会非常的憎恨当时把你关进去这些法官还有陪审团啊这样，那你会不会想报复？他就提到说，他说不会，他说我不要把这个愤怒憎恨放在我心里，我现在去找工作。好，同时我自己觉得这就是一个很积极正面。他为什么可以这么积极正面？我相信在16年来啊，他在坐牢的日子，我自己相信就是他，因为他一直的仰望神依靠神。那当我们仰望神依靠神的时候，一个人不可能在仰望神依靠神的过程越来越恨。所以当我们仰望神依靠神的时候，神会把平安啊、哦、就会给我们。而且我相信他过去所受到这样的一个不公平的对待，我相信就着法律来讲，他们也要偿还补偿他的这些亏损好等等的。好，可是重点就是提到说我们的心态很重要。你的心啊，实际上说你的心如何啊，它会影响你走不一样的道路。为什么我们常说我们的心要充满感恩？当你感恩你就会幸福，可是你的里面当有不满、有埋怨、有憎恨的时候，那就会带来一开始可能不明显，可是渐渐就会越来越可怕。你看杀了甘乃迪总统的这个人叫做奥兹华，这一天发生什么事大家都不知道，大家都不晓得为什么这个事会这样发生。好，可是这个人他跟甘乃迪总统到底有什么仇？其实弟兄姐妹，没有任何的仇恨，他怎么可以在他在高处的地方高楼就直接射杀，他怎么把这个总统给杀死了？ 那我们先来看他的原生家庭，你就可以了解他为什么性格扭曲。他的妈妈很强悍，也不懂得爱人，这样子还会打丈夫。所以呢，后来他自己的父亲是妈妈的第三任丈夫，可是呢，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死于心脏病，就走了这样。所以他的妈妈就是在外面工作啊，或者是过自己的生活，也不太给他，也不管教他。可是重点是这个人，因为他长得很丑，所以呢，他从年轻开始就被朋友同学排斥。他的智商，文章上面写说他智商很高，可是他的成绩不好，所以他的高三的时候就被退学。他退学以后，他就去从军，去海军陆战队这样。他想说至少我拥有一个好的体格，我成为一个男子汉。可是在里面被人家取笑，被人家取笑这样子，所以他就打架，一打架就被判退伍这样子。所以呢，他那个时候才20出头，他也没有什么朋友，这样孤立无援，没有人可以帮助他。再加上他觉得他的头越来越秃这样子，所以他没有什么太大的自我价值感。所以后来他讲，他就是过一个很流浪的生活。后来娶了一个太太，可是没有想到这个太太就是也轻看他，还把他关到厕所惩罚他。后来他还被妻子赶出家门这样子。他想要靠自己站起来，还真的是做不到。所以后来终于有一天开始，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他就变得很沉默，开始沉默，他也不要在那里摇尾乞怜的。那他的自尊心已经完全的破碎，所以他开始变得怪怪的，开始变得怪怪。所以有一天他就拿起浴场的刀，在浴场的枪，在一个大楼6楼的窗口，他就其实我觉得他大概就随便扫射，可是竟然他就杀了这个甘乃迪总统这样子。好，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人他为什么会这么扭曲，人格这样的扭曲。我自己觉得第一个，我觉得他拥有一个可怜的原生家庭，等于没有爸爸，那妈妈又是这样的一个个性，所以他没有好好的被养育，所以再加上母亲同学朋友妻子的嘲笑错待，所以这个人一直没有被鼓励，所以他活在好像那个阴暗面，所以他很痛苦。他重点是他觉得大家轻看他，大家欺负他，可是他的问题是他没有对付他心中的不满，他没有对付心中的不满、埋怨跟痛苦，所以渐渐的这个埋怨痛苦，就一直的长大长大，到一个地步他觉得他想杀了别人，其实他也想毁灭自己，反正他觉得对他来讲他没有什么损失。所以就觉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怕的事。今天社会为什么这么多的问题，好多事情我们看有一些很多问题少年，我们想说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呢？其实如果你回归到也许他的原生家庭，可是我们会看到也有很多很可怜的一面也是。那当然我自己觉得说，也许我们说，我们借着法教，就是我们借着各样的一个方式想要改变他们的想法啊，给他们一个新的开始啊，或者周围这些罪犯各方面，可有时候我觉得很难啊，好，人的教导有些时候真的是很难。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信靠神，你知道我们里面，我们人，我在说一开始我提到我们人都其实都会有不满埋怨，好，有时候我们就是对于环境我们会不满意，可是我觉得我们有神最大的不同就是神可以帮助我们，即使说我们对这些有点环境有一些不满，可是渐渐的神会把另外一个想法放在我们里面，好像我们就开始想看另外一个层次，我们就不会对着我们的环境就是好像痛苦到一个地步就觉得说我要报复以牙还牙，基本上不会。好像有时候神他就会让我们可以原谅，就可以了解，这个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我有时候会提到我自己的原生家庭嘛，当然我自己的母亲也许以前我都觉得我妈妈不太顾家，这样子。那我爸爸当然很辛苦，因为家里很多人口，他就是很辛苦的工作，真的是从早做到晚这样子。那但是呢，那妈妈就是在家里嘛，那可是妈妈因为就是在家里有时候反正是顾小孩，可是他也没有什么顾小孩，有时候他又很喜欢玩，就是跑出去啊这样，那又喜欢赌博，这样。所以有的时候当然有时候爸爸劝他讲有时候也是没有用，这样子。那，可是就这样子。所以我从小我都觉得说，我真的会觉得我的母亲真的是太奇怪，我觉得她实在是一个不合格的母亲。所以有时候真的会觉得说， 有的时候在某一些部分我觉得很难原谅啊，因为他所做的各方面，特别是有时候拿爸爸的住院钱啊去赌博，我就觉得我就很不能够接受这些。然后家里常常就是看看他跟爷爷之间那个关系，吵架吵架吵架，然后他跟爸爸也吵架啊，就是一团乱啊。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啊，真是受不了。有时候心里会真的会觉得说，其实也是觉得啊，就是很难讲，就心里就会，你说有没有埋怨不满？我觉得可能有啊，甚至曾经想过，如果他去天堂，我大概不想去哦，大概有这种想法哈。可是呢，我觉得当我们一直在主里，一直在主里，我们一直在追求。好，我记得有一天，神就很清楚地告诉我说，你的母亲会这样，是因为她没有一个好的母亲哈。因为外婆，我外婆他们的家境很好，所以从小就带着妈妈，就是上牌桌啊，就教她赌博这样，她什么事都不用做啊，好，所以她什么也不会做，真的，所以她就哦，就很喜欢就打牌这样。所以当我感觉到哦，主这样告诉我，就觉得我的心里那一刻，我就立刻我可以饶恕他，我不会觉得说哦，他怎么这样呢？就是他也没有一个好的成长的背景嘛，所以你怪他，他也没有用啊，他的个性他就是这样子啊，哈、哦。所以我就哎，我心里就可以了解，弟兄姐妹，你知道你心里的结啊，如果是不是由神来帮你解开啊，你就一直解不开。你就会一直很痛苦，你就很埋怨。可当你解开了，像我现在服侍我的母亲，我照顾她，但是我一点都不会觉得说，哦，心里有任何的疙瘩，觉得说，哦，凭什么你都没有顾我吗？我现在还要顾你哦，凭什么？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对基督徒来讲，对我们来说，即使我们的长辈不好，好，也许他们的，可是你要想，也许他的原生家庭，当你祷告神，为他祷告，或者祈求神把一个答案给你，当神告诉你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会发现我们里面的结就可以释怀。所以我们真的不要活在那个不满当中，好，或者埋怨。如果有一些环境让你很容易挑起你的情绪，你真的要祷告神，主啊，你要帮助我，好，不要常常为着这些事情，好，我就整个人常常一直骂啊骂啊骂，或者心里就很痛苦。你常常很痛苦，你流泪，你捶墙，弟兄姐妹，说实在的都帮不了你，你会越来越纠结一些事情，你会觉得你很痛苦，你觉得你的人生哦，为什么是这样子？好，真的，好，以前呢，就是我爸爸很喜欢听一首歌，就是我比巴兰卡排米啊，我比什么呢？我比别人更认真，我比别人更排米啊，这样子哈，就是，可是问题是。我想说大概那首歌还蛮红的，我想很多人特别早期一些很努力踏扁的人哦，他们的心声吧，他觉得我们很努力啊，可是有时候我们好像没有照我们所努力的啊获得我们所期待的。可弟兄姐妹，我真的是要提到说，没有人可以解开我们心中的结，只有我们的神。当我们更多来追求神，你里面的心结才会被解开。当里面的结打开，你就会发现，哎，我们可以活得很开心，我们可以活在感恩当中。不管我们所经过的是什么，我们可以靠神，我们可以喜乐。好，所以呢，首先我就要提到，不要埋怨跟不满。下一次当你有埋怨不满的时候，赶快，哦，我们就要有警觉心，要拒绝这样的不满，就是要赶快的转向神哈。以前有一个老伯伯哈，他就是这样，他太太每次都就喜欢念他，因为人很老嘛，那时候已经90来岁哦，很老，那太太也很老这样，可是呢就是喜欢叨叨念啊，讲讲，在老先生的后面跟着，就是一步就是叨叨念，一直念他这样子啊，这个讲讲讲。可是呢这老先生啊，就他也是都姓主嘛，好，他就是不想要吵架，所以每一次他太太一直在跟他后面一直叨叨念，他就转一个身，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哦，意思就是我不要一直的，好像我不要跟他吵架，所以我赶快转向神。就是我觉得很好，好，当我们转向神，我们的心里就会平安快乐。好，那所以第二个重点，我就是要讲到说，那怎么样活出感恩的生活？首先，你可以感恩，你可以幸福。我再说，你需要拒绝那个不满跟埋怨。但是你要怎么样活出感恩的生活，我觉得有几个重点也是啊，可以我想对你有帮助哈。第一个就是你需要思想，我们拥有一位美好的神，良善的神。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位好神，神，我们的神他是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哈。所以也就是说，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啊非同人的意念，有时候神的想法是跟我们不一样的。好，当你常常想到神就是为我的好处，神的安排都是最好的， 你当除非你真的相信，不然你的心里你不会涌出感恩，你不会觉得我发生这个事我有什么好相信，我有什么好感恩的。可是当你真的知道说万事互相效力是要叫我得到最大的益处，我觉得你就会感恩。有的时候我会去到，有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们病重，所以我们就要探访，看着他们。有时候真的在我里面常常很不自觉的，我就会从我的心里啊就会涌出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当然有时候我在想说，主，我为什么感谢神呢？难道我为着我们的弟兄，为着我们的姐妹，他们的生命都快没了，也许医生觉得没有救了，也许没有多少时间，我为着他们这样没有多少时间，你没有医治他们，我感谢你吗？后来我就发现，哦，其实不是。当时在我心中所涌出的感谢神，好像神让我明白，因为我相信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到益处。神比我更知道说，这个人怎么样对他是最好的，神比我更知道这个人的将来会是什么。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生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不明白他为什么出车祸了，他为什么遇到这个意外，他为什么工作这么不顺利，他为老板为什么这么坏。好，有时候我们不明白，但是呢，我们要相信每一件事情都是神最美好的安排。既然有神最美好的安排，那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可以降服，就可以相信主有你最美好的安排。所以主啊，我相信对我一定是一个最大的祝福。有一个姐妹，她在日本宣教55年这样子，55年。可是她提到她刚去的时候，那时候当然也还是很年轻，那时候神就是要她做一个事情，跟是很个别的她自己的事情。神跟她讲，神就跟她讲说，你愿不愿意跟别的女孩有一点不同这样子。所以神就说，那你要不要放弃你对于外表那个追求外貌的美丽啊，那这样的事情，就是单单为主而活，不要一直追求外貌的美丽。后来这个宣教师他说，对啊，因为他有的时候他是很希望有好的外表，有时候也很喜欢别人的赞美这样子。所以呢，他而且因为他花很多时间做头发这样，所以他当神教他说，哦，你只要把头发往后梳一下，绑起来就好了这样子。他就觉得他做一次他就觉得太可怕，这太吓人了，他真的觉得这样子很难看啊这样。可是神说我觉得很美，所以呢他就觉得啊很困难。可是当他决定他要顺服主的时候，他把自己的想法放下来，主，如果这是你的想法，你不要我花那么多时间一直在弄我的头发，那我就相信你，那我愿意顺服。后来他提到说，他说当他顺服主以后，他发现他多出好多好多的时间，他当他不再去一直注意自己的时候，好像他多出好多时间，他可以更多的服侍，在那里他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帮助弟兄姐妹。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当我们顺服神，真的我觉得我们会得到很多的祝福。即使刚开始也许你觉得哦看不太出来，可是当你继续的相信神知道，我在说神知道什么对你是最好的。第二就是你要将生活中很多事情，就是正面的事啊或者负面的事，你要其中找到正面来放大，放大看这样子。就说我觉得我们有一些事情不管发生什么，我觉得我们就是去看那个积极面，很乐观的来看我们的生活，不要把负面的事放大看，而是在负面的事情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在其中找到神的恩典，这样子我们里面就会感恩。好，弟兄姐妹，真的人生活当中我总是会有一些事情让你觉得很不 OK 啊，但是呢神就是要我们学习来感恩。有一个校长，他是新泽西州的校长，叫做维斯彭。他提到说，因为他是住在山脚下，所以每一天他就要上班坐马车来往返大概3公里左右。所以有一天呢，住在同一个村庄里面的一个居民就来找他，很兴奋的找他。他说，校长，我今天经历神迹了，我经历神迹，我刚刚那个驾马车的时候，我们越过一个山头，结果马车翻了，支离破碎，可是我这个人毫发无伤，我真的为着神奇妙的作为感谢神。 哇，这个校长一听说，真的啊，那我告诉你一个更值得感恩的事情。他就跟他说，他说我现在我经过那座山几百次哦，可是我一次我都没有受伤，一次马车都没有翻覆，这是不是一个更大的恩典？哇，弟兄姐妹，我想这个校长在告诉我们什么？他让我们明白平凡的生活就是我们要感谢神主要的原因。有的人就觉得每天生活好无聊哦，每一天都好无聊哦，觉得生活太平凡。弟兄姐妹，感谢神啊，不是平凡，是平安啊，那是主的恩典。如果你的生活一天到晚大风大浪，你承受不起的啊。所以我们应该感谢神，主啊，你让我有衣有食，你让我可以平安，这都是你的恩典。有的时候人们就觉得好像这样的日子过得很闲啊，啊，去冲浪吧，或者说去做一个什么比较厉害刺激的这些啊，我就不需要嘛，你何必试探神呢？好，但是重要的是要相信，在生活当中，弟兄姐妹，你总是可以找到平凡的生活当中可以找到许多感恩的事情哈。有一个85岁的一个老太太啊，她就是车祸哈，可是也是这不久前发生的哈，车子都被撞烂了，可是她的身体啊，就是她这个人都好好的，所以她就充满了感恩。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的生活当中，我每一次都想说我们这个人可以走路哦，平平安安的，好像车子也不会碰到我们，然后我们过马路也平安。那这边你知道这个世界有好多不平安的事，前两天你看见有的人在吃面吃什么，在店里面呢都有车撞进来、哦、所以有的时候或者有的人骑摩托车都可以自撞撞到树干，很多很多类似这种不平安的事，坐 bus 客运可能都整个客运都火烧车啊。所以这就是这两天的事情而已耶。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生活中充满了不平安，可是我们可以平平安安的，我觉得我们就要感谢神，为着神给我们的平安，我们就感谢神。那至于家中那些不顺利的事情、哦、孩子的不听话一点那些事情、啊、都没有关系、哦、我在说生活当中总是有很多突发的状况，可是呢在每一个事件上你要看见神的恩典啊。我就想到有一个爸爸，他在美国嘛，他在做除草，他们有很大的院子，好在除草，好除草，用除草机除草，所以孩子就跟在旁边玩啊玩啊，好就玩着哈。所以后来有电话，所以爸爸就回屋去接个电话哈。那接着电话出来之后，就发现那个草坪上啊，花园草都孩子就推着那个除草机啊，把草都铲平了，那把花朵也都铲平了这样子啊。哦，爸爸就很生气哦，冲过去就想打这个孩子哦，但又觉得是怎么这么调皮，这个不该玩，你把这个花朵都搞成这样子，那个花园很丑不拉几的哈，这样好。当他正要打小孩的时候，妈妈就冲过来护着小孩说：“他说，亲爱的，你一定要记得，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是养孩子，不是养花，好这样子哈。”好，就觉得哇，所以这个先生就冷静下来，多好。多好，我觉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在说真的会有好多好多，其实你真的要感恩哦，感恩不完的。真的有一个传道人说，他有一次看到一个科学的数据，他提到说一粒米的成长哦，一粒米长成一粒米需要七担水这样子哈。所以呢他就很感恩，他想说哇，那我们吃这么多粒米哦，他觉得说哦，真的怪不得人家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哦。哦，所以他就很感动，他就买了几个碗哈，然后他就来烧几句话写在上面。他说哦，有人能吃没有饭，好像乞丐嘛，能吃没有饭。有人有饭不能吃啊，病人哈，有饭不能吃。他说我今有饭又能吃啊，讲到他很健康哈。感谢耶稣大恩典，他就把这四句话就刻在碗上，所以我就觉得很好啊，你要感谢神，你有很多可以感恩的，真的。以前我看过一个故事啊，讲到说一个法官就不信基督徒可以动不动就感恩了、啊、他特别听到一个传道人在那边传福音，讲说哦，我们要凡事谢恩这样，他觉得不可能，所以就找了一个由头，找了一个理由，就把这个传道人给抓起来就把他关起来这样子，看他还会不会感谢神。好，那晚上就偷偷去看这个传道人在干什么，就听见他在祷告说，上帝啊，感谢你啊，你知道我太累了，所以你让我有一些时间可以安静在这里读圣经啊。 哦，这个法官听了就很不舒服啊，所以后来第二天就把他叫出来说，你的罪实在太大了，好，所以呢要把你里面的东西都没收哈，把他的赞美诗啊、圣经都没收这样，好，就不给他看，看看你还可不可以看圣经啊。没想到又听见他在祷告说，感谢上帝，你让我可以有时间背圣经哈，好，所以他就要背圣经哈。所以这法官实在太生气了，他想就不信哈，所以又第三又把他叫出来说哈，你的罪恶实在太严重了，所以应该把你枪毙啊。好，那这个传道人说啊，感谢神，我可以去到父那里是好的无比啊，这样好，主知道我在地上太苦了，这样好，这个法官哪怕没办法就把他给放了，这样好。我想也许是一个福音故事，可是却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常常感恩，就没有什么可以好像牢笼住我们。一个感恩的人，你可以在凡事上任何环境你都可以感谢，对不起，就没有什么好像可以就拿你没办法。所以我们如果常常感谢神，魔鬼想要害你，让你不开心不幸福都很难。然后有个女孩她提到说，她有时候聊天啊，跟她的朋友说，哦，感谢神啊，真的还好我不是一个大美女，真的，她说我想到说，一个大美女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突然脚痒也不能够抠脚，突然鼻子痒也不能够挖鼻孔，这样她说我真的好感谢上帝，我让我不是一个大美女，这样子。好好，那所以弟兄姐妹，真的就是我说的，你要感谢神，你可以想到好多都可以感谢神呐、啊，都可以感谢神哈。所以真的在生活当中，要常常感谢神啊。我有时候会提到说，牧师自己有时候也会提到说，他就觉得自己是路痴嘛。你知道，有的人对一些、啊、开车有方向感，那个是恩赐啊，不是每一个人开车都很有方向感的，这样哈。那当然有一些人就需要依靠 GPS 哦，就哎还好都可以，也很顺利。可是有的人是有 GPS， 也是不是太依靠的哈，这样那就有时候就会受一点苦，就会迷路哈。那牧师就是属于第三种这样子哈。有时候虽然有 GPS， 可是有时候就是还是会迷路这样子哈。那有时候我们去探访啊，或做什么，有时候不特别是陌生的路啦哈，有些地方比较陌生就会迷路啊，真的哈、哦。我记得有一次，真的用这么有一次，那真的超可怕的。有一次我们参加追思礼拜，那是一个安葬啊，就安葬完后嘛哈，那很多很多年前，印象好深呢、啊。安葬完后，牧师要开车，我们就要回去了嘛。那个时候已经三点多了哈、哦，可是山上都晚的。早嘛，你知道哈？那而且又不是阳明山那种哦，很大这样哈，就很明亮哈，路很宽这种，那是就比较小的山这样子哈。那我们就反正在里面，后来牧师就开车，我们回那时候没有 GPS 这样子哈。那所以呢，就要回家，怎么越开坟墓越多？哈，这样子越开，我们都不知道开到哪里，到处都是坟墓这样子，而且它很多是乱，有点像乱葬岗一样，这种很多这种，你可以想象这种哇，这样。后来我们就一直呼求主哦，呼求主。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在急难当中，神也是我们的依靠，就是不晓得怎么样就走出来了这样子，印象很深。好，那总之呢，有的时候就是会有这个迷路的这样啊迷航之旅哈。所以有的时候啊，怎么办呢？哈，可是有时候我们就会讲说，感谢神啊，我们在郊游，哈，就压马路，哈，压马路这样郊游，哈，那我觉得这样子也很好，牧师也心里也不会说太大的控告，你看我闯祸啊，这样子，所以弟兄姐妹多好。有时候你往另外一个方向来看，哦，感谢神，我们积极的来看，正面的来看就不一样。啊，我们啊，就是啊，前一两个礼拜哈，这样子哈，我们就哎，有一天牧师跟我说，哎，这个网络上他刚好看到一个就是特价的东西啊，什么特价的东西，就是德国双人牌，德国双人牌的东西都是很贵的，都是很贵的，如果没有打折特价，通常不会买的嘛。好，那我想你也大概也是这样子哈，所以他说这个锅子原价快要9000块，8000多哎，好，那快要9000块，那特价1000多一些而已。我想哇，这真的很便宜，不买都很遗憾呢、啊，这样子哦。然后牧师也说，对啊，对啊，我们应该买这样子、啊。他就讲了两三次，我想好好好，那我就下单这样子啊。那下单就要等这个锅来，而且很期待，感谢神，你看，你看做神的儿女真好，真好，你看我们可以买到一个这么便宜的锅，而且是德国双人牌的哦，好，很耐的，好，这样好。就后来就前几天就送锅子来了哈，我想这锅子34寸的炒菜锅哎，怎么这么轻啊，这样子哈，那我也不疑有他，我们都是凡事相信嘛，这样，所以呢就钱，而且这种网络上还特别讲，就是现场交货哈，就交给他，也不要交给谁了，反正就走了这样哈，那我们就实在太轻了这样，后来跟牧师我们就一起开箱了， 就后来我们就收到一个娃娃锅，哈，讲娃娃锅，就后来想怎么是娃娃锅呢？这样子，是不是送错了？是娃怎么送一个娃娃锅的？就是不能用的啦，这样子。好，那后来牧师说，哦，这气不过，上面好像有个电话，这样子，好像要打电话去问，哈，那看起来好像是桃园的电话，一问，他说我们这只是转运站，我们也不知道是谁送来这里，哈，就反正就没办法，哈，找不到源头，哈，总之。啊，这件事我们就发现啊，原来我们被诈骗了，这样子哈，这是我们人生中第一次被诈骗，我们从来没有被诈骗，有诈骗电话打到我们家，都是被牧师骂回去的，这样，然后人家自动的挂电话，这样好。所以后来我想，哇，我们人生第一次被诈骗啊，弟兄姐妹，可是我心里想说，感谢神啊，就一千多一些钱而已啊，也不多，真的，你一千多一点，你买一个人生教训，就是我觉得太值得了。而且有的人就想到有的人被诈骗诈多少钱，有的连人都没有了，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只是被诈骗，而且我们是共同被诈骗，一个人500多，所以想想看，弟兄姐妹真的没有什么，真的没有什么，我想说感谢神。可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正面看，就两个夫妻就会吵架，是谁说要买的？家里那么多锅了，还要再买一个锅吗？你买锅是什么意思？你要叫我煮哦？你这为什么就你要吵架，你可以想很多，可是就没什么好吵的嘛，就想哎，我们就买一个教训，好，这样感谢神，下一次我们就决定绝对不会这样随便乱下单。弟兄姐妹，真的，有时候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的贪心嘛，你为什么下单呢？我就跟牧师说，我们就是贪心嘛，就觉得很便宜嘛。牧师说我没有贪心，我就是觉得我是花钱买的，也对了。可是其实我们心中就是有贪心嘛，对不对？没有贪心，我为什么要下单呢？好，就这么简单。所以重点就是，经过一个事件，我们学到宝贵的功课，弟兄姐妹，就是恩典。所以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学习放大每一个正面的事，甚至是负面的事，我们都在其中，我们可以想到神要给我们的教导。好，弟兄姐妹，你就会，我在说，就是很宝贵了。好，那这样子怎么会吵架呢？好，那所以你的牧师就很高兴、很感动，就觉得还好，我都没有一直骂他这样子，我怎么会骂他呢？不过我在想说，如果5000多块，我可能就会骂人了，这样子啊，有可能啊，有可能，1000多块，我觉得好像感觉好像好一点这样，所以也是有主的怜悯这样子哦。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这样一起来学习，我们都不完全，可是只要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念，我相信我们的家庭环境，我们这个个人就不一样啊。不然你看，你每一天，我想这个事，你心里不会觉得很感激吗？你知道1000多块也可以做很多事情，你可以你买很多菜，你也可以吃很多简单，你看阳春面你可以吃几碗，好，所以其实重点就是，当我们不要这样想，已经发生了就发生了，我们为着已经发生不能够挽回的事情，不要再一直去拘泥这些，好，有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在处理一些事情，有时候我也是觉得说，怎么会这个事情处理成这样哈？但是已经发生了，那我自己的习惯常常就会告诉同工说，下一次不要，下一次不要，好，汲取这次的教训，那这次的教训对你才有用。如果你不汲取这次教训，你一直犯，一直犯，一直犯，你就学不到功课嘛，对不对？就像我刚刚提到说，像我们这样被诈骗，如果我被诈骗一次，我们学经验，如果我一直被诈骗，一直被诈骗，你不当我傻？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们一定要明白，就是当我们为着已经发生的事，我在说就不用再一直去那边，反正就已经发生了，让它过去，好，那这样子你自己的心哦，你才会快乐，才会释怀。不然你一直抓住这个事哦，抓住这个篱笆不放哦，真的很难。为什么有些夫妻一吵架，哇，20年前的账全部都翻出来，而且记得清清楚楚的。好，那所以有时候就觉得让他就很痛苦。过去这么多年了，怎么每一次都要讲这个？一吵架就要讲这个。好，那我就觉得说，你的家庭就不会幸福啊。可是如果我们就觉得啊，过去了，让它过去嘛。好，那就是不要翻。每一次有争执，好，我们就 focus 在，我们就可以聚焦在这件事上，好，不要没这件，你总是这样，你永远都这样，你都改不了这样。那我觉得这样子家庭，或者说你跟人之间，你的朋友这些，你会觉得就会很困难，好，所以这个都是我们都要一起来学习。当我们更多的学习，而且我们有上帝的帮助，弟兄姐妹就会不一样。好，第三，你要活出感恩的生活，说的就是你要改变你的言语。言语很重要啊，哈。那圣经上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好像这个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显得宝贵嘛，哈。所以 有的人就是会说话，可是我说的话，我因为说话会改变你的环境跟你的命运，但是我不要弟兄姐妹误会说，哦，好像我们就要有的人就是油腔滑调了哈，那或者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不是这个意思哈。我只是讲说，有一些话语它会破坏哈，破坏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破坏家庭哈。那所以你看今天为什么政坛上这么多的乱象？不都是话语吗？好，想什么讲什么这样好。可是呢，你就是要留意你的话语，因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好，所以如果一个人常常习惯讲负面的话，对别人都讲负面的话，对你的孩子都讲负面的话，每次考卷拿过来给你看，你总是骂他笨死了。好，好不容易考个100分，你就跟他讲说一定是考题很简单。那说真的很难吗？孩子也很难呢，他就是不晓得怎么样可以让你这个父母好，让你们可以满意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尝试不要一直讲负面的话，有时候我们需要慢一点哈，他们所做的好的给予他们肯定，他做不好的不要在情绪当中说话。有时候我觉得真的有的人今天他情绪不好，可能跟你没有关系，是前一个事件，所以人家说扫到台风尾嘛，对不对？哦，他只是好像你刚好你波及到了。可是我自己会觉得我们真的要留意讲那个正面的话，即使你要我说的正面的话包括就是就像主耶稣他所讲的话，他也不是只是讲那些好人家好听的人家想听的，我们也可以，我们要讲一些对别人有指正的话也没有问题，可是呢重点是你不能在你的情绪当中来分享。好，有时候我们就当你说实在的，当你稍微想一想的时候，你再开始慢一点，不是立刻就冲出去，你会发现你的话语就不一样。有的人常说离婚，好就离婚，好就很快，有的就真的签了这样子哈。那可是问题是，如果说你心里想我就好想跟他离婚了，就赶快签一签离婚证书，然后放在这个抽屉里面，一个月再拿出来，那个时候的你可能就没有那么想离婚了。可是如果说一定要赶在一时，不行，我现在就要离婚，我现在就那就会离成了这样子哈。可是如果说即使有时候你很有情绪，你稍微慢一点，就会不一样。然后呢，过了一个月以后，你可能不会想离婚，而是你会想到说，我应该可以怎么样来跟他说。一个太太就是这样，因为在家庭当中，弟兄姐妹，我在说家庭里面跟职场差不多哈，和家庭更厉害哈，就是有的时候都是自家人嘛哈，门关上谁都看不到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那个言语都是很厉害的。记得以前我提过说，有一个孩子哦，去跟牧师说啊，怎么办怎么办？妈妈爸爸妈妈又吵起来了哈，而这是越来越严重啊哈，越严重。所以牧师说怎样严重？我就是妈妈就是会拿盘子砸爸爸嘛，这样子哈，那这样不好啊哈。可是这个孩子说现在越来越严重，那这个牧师说是怎样严重？我妈妈越扎越准这样子哈，越扎越准这样子。所以有的时候就很难嘛哈。所以我在说，就是家庭有时候是形成一个战场哈，有时候不止吵架会打架，你很难想会打架的这样子哈。那另外职场也是另外一个战场，那只是说职场比较好一点，是有的通常觉得看不顺那我就走嘛，就这样子哈。那当然我觉得那也不是一个很负责任，对你也学不到什么功课。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有些东西就是言语哈，言语我就当我们讲正面的哈，那甚至有时候你即使你要解释你的话语哈，那你也可以讲得很清楚，不要带有情绪性的哈。那就有些有情绪性的话，或者你跟就是有一些东西你知道人家看了感觉会不好，人家为什么情绪会被你好像惹动？有时候就是你说我又没讲什么，我就讲我心里的感觉，你不能说你只讲你心里的感觉，你也要注意别人的感受嘛，这样子哈，不然的话真的有的时候冲突就这样就爆发了哈。所以有的时候我自己会觉得我们真的是要留意。以前有一个人跟我说啊，师母，我有一个事情要跟你说哈，就是要跟我道歉嘛哈，就要跟我道歉，跟我道歉哦，那什么事情啊？啊，就是我知道我就是要跟你道歉，神跟我说叫我跟你道歉，好这样。哦，什么事情啊？就没有下文了啊！对不起，那这样子，我觉得你会让人家觉得你很奇怪，到底对我做了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然后你跟我道歉，神跟你说你叫我跟我道歉，可你又不跟我说什么事情，那我怎么原谅你呢？哈，我都要在圣灵里面这样子来原谅。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好好的说， 好好的说，不管你的委屈好，或者说我们的沟通，好好的说，不要在怒气当中哈，就大家就比凶的，比大声的哈。那在这我真的觉得说，有的人特别是弟兄要特别留意，因为姐妹基本上都是水做的，而且圣经上讲说姐妹也比你软弱嘛。有时候弟兄都觉得我没有啊，我没有大声，我没有骂人啊，可是因为你的声音很大声，当你声音很大声的时候，那个太太里面通常有时候他们会有一个，他们也是承受不住这样子，所以讲话不要太大声，最好当有时候丈夫会说他声音比我更大声这样子，那最好的情况就是都不要大声，因为大声当那个都氛围越来越高的时候都不用谈事情了，就是好好的沟通，好好的讲。当然我知道现在说很容易了，真的在生活的现场是比较困难，但是还是要改变。当你开始改变，弟兄姐妹一定会不一样的，好，一定会不一样的，真的哈。有一个太太，她就提到说，因为她的丈夫对她就有外遇嘛，不忠实这样子哈。那一年啊，在住外面，一年只回来两个月这样子哈，钱也都不拿回家哈，她就很生气哦。每一天她就咒诅她先生，就咒诅她先生，从早到晚咒诅她先生啊。那情况也没有更好。可是后来她信耶稣了，这个太太信耶稣了。她说信耶稣以后啊，她就发现哦，不应该用这个话语这样一直咒诅她先生，因为你咒诅别人的话又回到你身上啊，这样子哈。那所以她就觉得啊，她不要咒诅哈，这样。所以她开始早上呢，她就起来就祝福她的先生，祝福她先生的身体、她的工作这样子哈。然后呢，祝福她可以回到这个家哈，不要一直在外遇的关系这样。好，晚上睡前也一直祝福她先生，就这样子。他提到说，经过了一段时间，也是有一段时间这样，他说先生啊，就表示啊，就说他要回来了这样子，而且开始寄钱回家这样子，那后来就回到家里住。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你的改变言语可以从祷告开始啊。有的人呢，为先生祷告，那不如不要祷告还好，就是好像在就一直在骂主啊，你都知道我先生他都不回家，你看他就是这样不顾这样的，那这种就干脆不要祷告了。好，就是你可以跟神讲，好，你可以为着你的先生来祷告，为着你的家庭来祷告。可是如果在祷告当中都是控告对方的罪行啊，我觉得大家就不用好。那可是你知道你的言语可以先从祷告开始，因为当你开始先跟神祷告，你会发现你对人比较有爱。不管你的先生、你的太太或者你的同事本来好气他，可是先为他祷告再去面对他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你里面比较会有爱，而且那个关系真的会不一样。弟兄姐妹，言语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真的。我有时候想到那个崔子石牧师的见证也是这样啊。他的先生就是离开家八年了，都是外遇的这些状况，回来只要回家就是要离婚，回家就是要离婚这样。好，可是呢崔子石牧师他就是真的是很敬畏神他也都不要口出恶言，有时候被他先生逼的真的是他真的是没有办法，他就用方言祷告，方言祷告求神控制他的嘴。就是为什么要用方言祷告？因为再不用方言祷告就要开口骂人了。好，所以呢他就方言祷告这样。所以真的神就祝福他，八年后他丈夫回头了，而且还做牧师了这样子哈。所以你看，就当然有时候我讲这个见证，就有人说啊，我不想等八年，八年太久了哈。也不会每一个人啊，如果他做牧师当然有机会，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只要让你知道，言语，当我们继续用爱心、用忍耐、宽容，我们的话语改变，很多都会改变哈。所以要学习改变你的言语。它会改变你的环境跟你的命运，所以不要再说真倒霉，下次觉得倒霉的时候要说感谢主，感谢主哈，那神就可以化咒诅为祝福哈。下次不要说我完了，要改一个话说感谢神，我还有机会，我相信会转好的。不要说这个我的病很严重，我好像快死了，要说主，我相信你是医治我的神，就改一个话语，改一个话语就不一样。最后我就是要提到说，就是你怎么样活出感恩的生活，就是你要小心选择你的环境跟朋友哈。人家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弟兄姐妹是这样子哈。你跟喜欢祷告的人在一起，你会发现你很喜欢祷告，会互相影响。就像我们小时候读书嘛，你跟那些用功的人一起读书，你也会变得很用功啊。你跟那些喜欢翘课的人一起玩的人，那你就变得不爱读书了这样哈。那长大以后也是这样，好，当你跟那些喜欢祷告的人在一起，你渐渐的你会喜欢祷告，你跟那些有信心的人在一起，渐渐的你会越来越有信心。可是同样的，你跟那些有的人就是 就是猪朋狗友啊，就是带你吃啊、玩啊、上夜店啊、喝酒啊这些啊，泡妞的等等。弟兄姐妹，这个可能都不是好朋友啊！啊，鼓励你翘课啊，鼓励你不要听爸爸妈妈的话，鼓励你不要去教会啊，老了再信耶稣就好了，耶稣有信就可以了。弟兄姐妹，这个可能都不是什么好的朋友哈、啊。就是真的好的朋友，人家说有质哈、啊，有量有多文嘛哈、啊。也就是说，朋友真的有很多种，你从每一个人的身上，我觉得可能对你都会有一些影响。可是事实就是，如果你常常跟那些一直在背后说人家是非的人在一起，渐渐的一直跟他们在一起，渐渐的你也会变得很三姑六婆。好，你很喜欢讲人家是非，看别人都是有问题的。好，那你如果常常就是跟那些一直喜欢这种吃喝玩乐很世俗人在一起哦，渐渐你会发现你的心也静不下来。好，你一有空你就想去 K 歌啊，一有空你就想要做什么这样。好，那我觉得那个对你的生命真的是没有祝福。当然说，那我们旁边我们都如果都不要这种朋友，那我们不就都没有朋友了吗？他们当然，我觉得他们叫做是我自己会觉得他们基本上还是世上的灵魂啊。好，那我们当然是爱他们没有问题，可是真正的朋友说的是他对你其实是有祝福的，他可以引导你，他可以对你，就是我们可以交心，我们是可以讲真话的。如果朋友都不能讲真话就是说我们只能讲那些讲好的好听的你想听的，如果只是这样，我觉得那不是真正的朋友。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我特别有时候我们自己做牧者，有时候我们也会面对有一些事情，我们需要讲实话。好，那明明知道讲实话人家会不高兴，好，那可是有时候是对你好嘛，对不对？有的时候有的人呢，真的一谈起恋爱就没天没地的这样子哈，那好坏也都不分，也不听听旁边的意见，那这种要不要劝呢？好，那有时候父母也劝不听，就来拜托牧师啊，牧师啊讲一下，讲一下，好这样，那当然要讲啊，对不对？不讲那一辈子的事情，那怎么办呢？哈，那或者有的人哦，跟一些朋友在一起，那么多吸毒哈，或者常常就泡在那个公园那里，哦，我常常晚上就一群人在那里，那要不要劝他呢？好，等等的这些。我觉得真正的朋友应该是这样，我们可以讲真话。好，那如果说你的旁边有这样的朋友，他是可以一方面我们开心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我们感享受神给我们的喜悦，可是当我有困难的时候，我真的不晓得说我前面我应该这个事情我应该怎么做决定，或者我这个问题我又没有我自己的盲点，至少我旁边有一两位他是可以给我真正的好的意见来帮助我，而不是说引导我离神越来越远，那我觉得是好的啊。你要远离那些破坏性跟负面心态的朋友，可是总有一些人好，他们的属灵生命可以成为你的祝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哦，可是有的时候啊，说实在弟兄姐妹好，对你有祝福的话刚开始听哦，真的也没多好听啦，可是呢慢慢的你自己仔细的想还觉得也是蛮有道理的这样子齁。所以其实我们周围我相信应该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朋友。那如果你小心，因为圣经上说滥交是败坏善行的齁。如果你交错朋友，你可能会走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也是有的齁。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渴望活出幸福的生活齁，那我们要常常思想神的良善哦，神是美好的神，神对我真好，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然后你要用正面的眼光来看这些很多事物，然后留意改变的言语，说我的话我就是这个嘴我都改不了，赶快来追求主齁，更多被圣灵充满齁，我们就可以改变我们的言语。那另外呢，你也要好好的选择你的朋友哈，那这样子我觉得你的生活就会不一样哈，而且我们也可以在其中活出感恩的生活。我在说感恩是具有破坏魔鬼权势的力量，如果你不希望常常有仇敌的攻击，弟兄姐妹，让我们活出感恩的生活。当你常常感恩，魔鬼就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好，所以求神这样子来帮助我们，借着感恩，让我们活出正面积极的生活来。求神用他的话来祝福每一位。所以我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从座位上起立，好不好？